这是马拉基书的最后一章的，也是旧约的最后六节经文。
就是马拉基书最后一章，也是旧约最后的六节经文。
在十多年前，在我一次休假的时候，带我们全家到欧洲，到罗马去旅游。
几年前我同屋企一家人去罗马去旅行。
我们走进了梵蒂冈他的 Sistine Chapel， 就是他 Sistine 的西斯廷教堂的里面最里面的地方。
就去到梵蒂冈这个西斯廷教堂最里面的地方。
我们抬头往上看的时候，就看到这幅壁画。
我抬头去望上面，就见到这幅的壁画。
这幅壁画有一个名字叫做末日的审判，或是最后的审判。
这幅壁画有个名叫最后的审判，或者叫末日的审判。
这是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时期一个很有名的画家，也是一个雕塑家米开朗基罗他的一个作品。
亦都是文艺复兴时代一个很出名的艺术家或者雕塑家米高安哲罗所做的。
好，这幅画是取材于这个启示录当中的最后审判的故事。
是取材于启示录这个最后审判的题材。
这整个故事是从在启示录的第十九章到最后面那边整个的摘录出来的。
是启示录第十九章至后面的里面的取材出来的。
描绘在世界末日的时候，耶稣基督他要来再一次的亲自降临在我们当中，亲自来审判世人。
是主耶稣基督会再来到是审判世人。
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善与恶将会被做最后的决定。
我们做的善和恶也都是会被做最后的决定。
那我们都知道结局是什么。
我们知道结局是什么。
在神的审判里面，在他以为是义人的人就上了天堂，与他永远同在。
就他认为是义人的人就是上天堂，永远与他同在。
恶者就进入那永远的火星，就是硫磺火湖里面。
恶者就入到去地狱，就是一个永远的火湖里面。
我想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这时候我希望我们把这个故事，把这个话放在我们的记忆脑海里面。
这个是很简单的故事，我们能够将这幅画放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最中间的那就是主耶稣基督。
最中间的是主耶稣基督。
我们看到他被天使们围绕着。
被天使围绕着。
那你看到有好几层的不同的人，就知道善跟恶之间的分别。
有好几层的人就见到善同恶的分别。
我不晓得最后审判之后说这个那一幅景象是什么。
我不知道最后审判的形象是怎样。
但今天我想我们用这幅画来提醒我们自己，将来在最后审判，在神主耶稣基督审判台前的时候，义人跟恶人，信神跟不信神是要被分开的。
我们就是要记住，当我审判的时候，义人和恶人同善人和恶人都是会分开的。
今天我们借着马拉基书的最后一章，
我们藉着马拉基书的最后一章，
也是旧约圣经的最后六节经文，
也都是旧约圣经最后的六节经文。
我们再一次来思想，再一次学习一下，再次了解一下在末日审判时候的情景。
我要再次思想和了解一下末日审判的情景。
最重要的是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最重要的是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预备好我们自己，预备迎见主的面。
预备好我们自己去迎见主的面。
马拉基书第四章一到三节这么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节，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亦无存留。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飞犊。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刚刚牧师读是马拉基书四章一到三节，在荧幕上面。
在学习这个最后审判、末日审判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在学习这个最后审判、末日审判，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还要再来。
知道耶稣基督他还要再来。
在马拉基书的第三章，我们前面两次的信息里面，我们提到，在我所定的日子里面，主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
在我以前读过马拉基书第三章提到，是耶和华讲到我所定的日子。
在这里还有说到在那日即将来到。
就是讲到那一日日子将要来到。
都是在警告以色列百姓还所有的基督徒，耶稣基督必定再来。
就是警告以色列的选民和所有基督徒，就是说到主耶稣基督一定再来。
在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
在主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
天使告诉他的门徒说，
天使同他的门徒讲，
这离开你们被接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要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在天上怎样去，就是他还要怎样来。
在启示录里面也一再的提醒我们，耶稣基督要来了。
在启示录里面也都一次提醒我们，耶稣基督还要再来。
他不但是要来，而且是他快要来了。
不单止他要来，他要很快就来了。
你知道我们整卷圣经最后面说的是什么？最后倒数第二节经文是什么？
你看我们圣经最后的那节是讲什么？
就是在启示录的22章的20节里面说，耶稣基督亲口对约翰说，是了，我必快来。
就是耶稣基督对这个约翰讲话，是了，我必快来。
约翰对这句话他的回应是阿们，愿主快来。
约翰的回应就是阿们，愿主快来。
你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
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和我的反应是什么呢？
你的反应是跟约翰一样说阿们，愿主快来吗？
你的反应会不会跟约翰一样，就是阿们，愿你快来呢？
还是你心里打了一个大问号？
或者是心里面有个大问号？
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呢？
耶稣基督是几时会再来呢？
今天在过去的这几百年当中，我们看到许许多的异端，他们总是在猜测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
在过去几百年，我见到很多的异端都是猜测主耶稣几时再来。
也许我们今天每次看到这种文章、这种信息，特别在网上传播的时候，我们总是很好奇，耶稣基督哪一天要再来？
当我们听到这些信息在网上传来的时候，我们都很好奇，究竟耶稣基督几时再来呢？
在马太福音24章36节，耶稣他亲口说，那日和时刻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耶稣基督他自己也不知道，唯有谁知道呢？唯有父，这他才知道。
马太福音24章36节讲到唯有父知道。
是的，有关他什么时候再来，耶稣基督给我们答案非常的清楚。
究竟耶稣基督几时再来呢？圣经讲的答案是非常之清楚。
没有人会知道，没有人能知道，因为唯有天上的父神才知道。
是没人知道，是没人能够知道，是唯有天上的父神知道。
换句话说，这个日子只有天上的父他才知道。
这个日子唯有天上的父才知道。
因为这个日子是按照神他的全能的权柄他所定的日子。
是按照神的全能的权柄来到定的日子。
时候到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会显现。
时候到了，耶稣基督就会显现。
而且他是突然的显现在我们，出现在我们当中。
而是他是突然的出现在我们当中。
耶稣基督升天，他复活升天之后。
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
这两千年来。
在两千年来。
不时就有人会想要揣测，想要用圣经里的各种预言来猜测耶稣基督他在再来的日子。
有不少的人用圣经里面的预言猜测耶稣基督几时再来。
是的，耶稣基督说他要来之前有个征兆。
又是的，耶稣基督讲过他来之前有个征兆的。
除了地震增加之外。
除了 地震这个灾难之外。
除了人与人之间征战增加了。
除了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增加。
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增加了。
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增加。
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
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
假先知越来越多了，
假先知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看看，回顾这过去两三百年之间，
我回顾过去两三百年之间，
有多少人假冒先知，他们以为知道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
有几多人嘅假冒先知，佢以为知道耶稣基督再来嘅日子。
他们甚至说，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辰，耶稣必定再来。
佢甚至讲到某月某日、某年某月某日、某个时辰，主耶稣基督会嚟。
很可惜的，有多少人相信了他们？
好可惜嘅，就好多人去相信佢哋。
一次又一次，他们都完全的失望了。
一次一次，佢哋完全嘅失望。
所以我鼓励各位弟兄姐妹。
所以我鼓励各位弟兄姊妹。
这种假先知在今天这个时代， 越来越猖獗。
这个假先知在现在的时代是越来越猖獗。
如果你们在网络上看到有人说，有人在传信息说耶稣基督要来，而且是在什么时候要会来，他告诉你确定的日期时间甚至地点的时候，你要特别的小心。
如果你在网络上面见到有人讲话耶稣基督几时来到，或者在哪个地点，你要特别小心。
第一个，你不要相信。
第一，你不要相信。
第二个，你不要帮助这些魔鬼撒旦，成为魔鬼撒旦 的这个小喽啰，到处帮他们在传送。
你不要帮这个魔鬼撒旦去到去传送这些信息。
耶稣圣经上记得很清楚，主耶稣 所要再来的日子，那个日子和时刻是没有人能够知道的。
圣经记载得很清楚，主耶稣来的日子是没有人会知道。
在马太福音24章37到39节里面继续又这么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们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日子，不知不觉洪水来了，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马太福音24章37至39节。
所以我们看到在挪亚的时代，人们充满了罪恶还有恶行，心里所想的全是恶，所以神决定用洪水来给他们做一个审判。
在挪亚的日子，个人的心里面都存着这个恶念，也都很多恶行，所以神决定用洪水消灭他们。
神要用大洪水灭绝一切不虔不敬不虔不义不公的不洁的这些人们。
神要用洪水去毁灭一切不公不敬不义的这些人和埋物。
洪水在那个时候是从来还没发生过的。
洪水在那个时候从来没有发生过。
当人们听到诺亚为神来发出这个警讯的时候，人们总是在嘲笑他。
在挪亚去同啲人警告他们这个信息的时候，其他人都会嘲笑他。
所以他们照样的吃喝玩乐。
他们照样的吃喝玩乐。
他们以为日子就是这么的平安无事。
他以为日子就是这么平安无事。
可是就在他们没有警觉的时候，大雨降临，洪水来了。
直到他们没有警觉的时候，洪水来，大雨降临，洪水就来了。
是不是我们今天也有类似的生活，也有类似的心态呢？
我们是不是今天都有类似的生活和心态呢？
是的，饭还是要吃。
是的，饭都一定要吃的。
日子还是要过。
日子都要过的。
工作还是要做。
是都要工作都继续要做。
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妇女，我们的父母要照顾，我们的妻儿也要照顾。
我们家庭，我的父母和妻儿都要照顾。
但是我们心里却要抱着一个警醒的心。
但是我心要保住一个警醒的心。
因为就在那我们不知道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会再来。
就是我们不知道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会来。
我想大家虽然在美国，我们这边凤凰城地区的治安都不错。
我们这个在这个美国这个凤凰城的地区居住都不错。
但是我们出门之前都要注意一下我们的门窗关了没，是不是？
我们出门之前都要看我们的门窗有没有关，有没有闩到。
我们大厅后面的落地窗关上了，锁上了，但是我们还在加一个锁，让别人无法从外面进来。
我们这个落地窗虽然我们锁了，还要加多一个锁，等其他人不可以入到来。
我想我们家很多人的大门都有两把锁。
我们知道很多大门都有两把锁。
大门之外还有一个铁门。
大门之外还有个铁门。
为的是什么？
为了什么呢？
就是怕盗贼来闯空门。
就是怕这些贼来到走入来。
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出现。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
但是我们绝对不会给他们任何的机会。
但是我们不会给他任何一个机会。
有时候出了门开一段路了，想到门窗没锁，赶快还是要回去把门关上。
有时候出了门行出去就要想起窗没锁到，会走回转头。
同样的，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形容他来的日子就像盗贼来到我们家一样。
没错，耶稣基督来的形容就好像他来的日子好像贼要来的日子。
所以马太福音是24章42节说，因此你们要保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哪一天要来。
马太福音24章42节提到我们保持警醒，因为我们不知道主耶稣几时再来。
在24章的44节里面又说，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马太福音24章44节又提到我们要准备，因为我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要来了。
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一再的提醒他的门徒，也就是你跟我每一个人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随时要警醒，随时要预备。
耶稣基督去提醒他的门徒和我们基督徒，就是我们在生活的时候随时都要去警醒，随时都要准备，
时时刻刻的警醒，时时刻刻的预备好，预备他的再来，
随刻的警醒和预备他的再来。
他来的这个，他来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他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耶稣基督再来这个世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成就他的地上，他神的国度在地上的建立。
耶稣基督来的很重要一件事，就是要拯救他在地上的子民和国度。
我想大家在，如果你上过基要真理也好，或是上过一些神学课程，甚至读经读了一段时间，上主日学一段时间之后，你都会学到听到一句神学上的一个词，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我谂你读过咁多嘅主日学或者神学课程，你可能都会听到一句说话，就系叫 already but not yet。
我知道，我们之前的刘安东牧师系特别跟很喜欢提到这句话 already but not yet。
我知道刘安东牧师就好中意提呢句说话嘅 already but not yet。
准备好了，但是还时候未到。
系准备好啊，但系时候仲未到。
已经准备好，但是还没有完完全全做完。
准备好了，但是还没完完全全的 做完。
就像一对男女，他们恋爱了一段时间之后，
好像一对男女的恋爱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他们决定他们要一起走向人生的旅程。
他们决定就是两个一起去走人生的旅程。
按照我们以前的习惯，他们先来订婚。
按照以前的习惯，就是先订婚。
有了一个婚约了。
有婚约了。
有婚约之后，就是你属我，我也属你了。
有婚约之后，就是你属我，我属你了。
他们手上戴了一个戒指，告诉人说我是订婚的人，我是有主，有这个名花有主的了。
哦，又是戴住一个戒指，就是话俾人听我是名花有主了。
但他们结婚了没？
咁结婚咗未呢？
还没有，对不对？
仲未结婚。
他们在等候什么？
等咩呢？
等候最后的那一场宴席，婚宴。
等候最后那场的婚宴。
这 already not yet, but not yet, 就像这个，他们已经有了婚约，彼此都是相属的，但是他们还是要等候，等到那个最后的婚宴的时候，他们才正式成为夫妻。
他们虽然预备好了，要订婚了，但是他们还没去完成的，要等到最后的婚宴才成为夫妻。
耶稣基督他还要再来。
耶稣基督他还要再来。
他第一次来在十字架上面完成了神救赎的工作。
他第一次来在十字架上完成了神救赎的工作。
他把他的恩惠赐给世上每一个人。
他将恩惠赐给世上每一个人。
凡是相信他的就得救不再灭亡。
凡相信他的就得救不再灭亡。
从此之后你就是属神的了。
从此之后你就是属神的了。
但耶稣基督还要再来。
但耶稣基督还要再来。
耶稣基督再来是要完成一件天大的事。
耶稣基督再来要完成一件天大的事，
就像那最后的婚宴一样，
就好像是最后的婚宴那样。
因为他要将神荣耀的国度设立在他的子民当中，
他要让神的国度设立在他的子民当中。
从此以后他要与他的子民永远同在，直到永永远远。
从此之后要与他的子民永远同在一起，永永远远。
但在这个最后的审判，在这个宏伟的这个国度计划的这第一步是什么呢？就是要他要施行审判。
这个宏伟的国度计划是第一步是什么呢？就是施行审判。
因为他要把属他的跟不属他的，信他的不信他的，义人跟恶人完全的分开。
他要为那些属他的不属他的，信他不信他，或者义人和恶人分开。
唯有信他的，那义人，那属他的人才能够与耶稣基督，与我们的主永远同在。
就是那些义人，那些信他的人和属他的人是永远与他同在。
所以在约珥书二章十一节里面说，耶和华的日子是大而可畏的，谁能担当得起呢？
约珥书第二章十一节话到，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
这是一个审判的日子。
因为审判的日子，
神用他绝对的公正公平来审判世人。
神用他的绝对公平公义来审判世人。
也许你我都曾经上过法庭，你想说审判有什么大不了呢？
我们大家都说我们上过法庭的了，那审判有什么大不了呢？
为什么神的审判这么可怕，让世人如此畏惧呢？
为什么神的审判是这么可怕，叫世人都会畏惧呢？
我们从马拉基书的前面三章一路读来，我们注意到 耶和华的日子真的是大而可畏的。
我在马拉基书读下来三章都是看到耶和华的日子真是大而可畏。
因为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必然有火的炼净。
因为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必然有火的炼净。
就像一个烧着的火炉。
好像一个烧着的火炉。
烧着熊熊的烈火。
烧着熊熊的烈火。
这个火的热度是来炼金炼银的。
这个火的热度是炼金炼银的。
这火代表了神严厉的审判。
这个火代表神严厉的审判。
对我们所有信徒而言，这是一个炼净的过程。
对我们信徒而言是一个炼净的过程。
经文当中也提到说这个日头和光线。
那里又提到日头和光线。
它代表就是太阳和太阳发出的那炙热的光芒。
代表了太阳的和它所发出来的光芒。
这太阳和它炙热的光芒对恶人而言是一个毁灭的烈火。
太阳同一个炽烈的光芒是对恶人来看是一个毁灭的力量。
但你对于所有你我敬畏神的人而言，这太阳和它炙热的光芒却象征着真理和公义。
但是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来讲，太阳那个炽烈的光芒是一个真理，是恩典和真理。
这真理和公义当中有拯救与生命。
是真理和公义当中是有拯救。
诗篇37篇第6节这么说，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
诗篇第37篇6节讲到，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
所以让我们再回想一下刚刚那幅最后审判的一个图片。
我们要想象刚才这个最后审判的图片。
是的，在耶和华的日子，在耶稣基督公平公义公正的审判台前，
在耶和华的日子，在耶稣基督这个公正公义公平的审判台前，
所有敬畏神的跟藐视顶撞神的，
所有敬畏神的或者是藐视顶撞神的，
信神的跟不信神的，
信神和不信神的，
义人和与恶人，
义人和恶人，
是无处可躲的，
是无处可躲的，
你没有地方可以藏起来，
没有地方可以躲，
神一个一个叫到他前面，黑与白的分开来了，
一个一个叫到前面，黑同白要分开。
我的小舅舅，他在很多年前，他是住在纽约。
我的小舅父是住在纽约。
他在纽约定居的时候呢，他除了自己开餐馆之外，他也在犹太餐厅工作。
他除了在纽约定居，他是除了开餐馆，也在犹太餐厅工作。
他跟我讲，他那一生都没有信主，但他告诉我他看到犹太人他那么敬虔的态度。
他虽然一生没信主，但是看到犹太人敬虔的态度。
大家都知道这个犹太餐厅他们有一个很讲究，就是 kosher。
犹太的餐厅一个好讲究的就是kosher。
这个东西是你的肉也好什么都是不能碰血的。
就是他们那些这样的肉也好什么呢，就不可以碰到些污糟东西。
他还告诉我说，他们在准备逾越节的之前，在他们犹太人的逾越节之前，他们在准备那食物的时候，他们特别特别的小心。
他在逾越节之前去预备这个食物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他说呢，除了那个不锈钢的炉台，全部要擦过，全部要消毒一遍。
那些不锈钢的器皿要全部抹过，要去消毒。
他说，餐馆的负责人还拿着那个喷火的火焰枪，把他们炉台上的每一个缝全部用火烧过一遍。
他用仲特别拎住个火枪在他的炉头度特别周围烧过一次。
我记得他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他就很稀奇。
他第一次看到就好稀奇。
他就问他老板说，我们不是消毒干净了吗，干嘛还要需要这一道手续。
我跟我老板说，我们不是已经消毒干净，为什么还要做这个手续呢。
他说，你们擦干净了，可是一定还有很多细渣子在里面，是你们擦不到的。
你们虽然抹干净，但是还有一些细渣子的东西你们是抹不到的。
所以他拿起一把喷火枪，他把缝里面全部走过一遍，他说这样子才能把缝里面的渣子不洁的东西全部烧干净。
所以他呢就是用一把火枪来将那些蜡面烧过，他等于将全部的渣子烧干净。
这让我想到在主的日子审判的时候，他的火就像这把火枪。
就是主审判日子就好像他的火好像一把火枪一样。
你我也许有时候想要躲在缝隙里，但是绝对躲不过的。
有时你和我想躲在那些蜡里面，但是你逃不到。
所以圣经里面这么说，他说凡是骄傲的、狂傲的、行恶的和不信神的人，就如同干草倒入的烈炉的啊，烧的烈火的火炉当中，一下子全部都被烧干，烧成灰烬了。
有啲骄傲嗰啲不义嘅人咧，就好似嗰啲禾草咁，抌落个火炉度烧干净。
而属神的人呢？
咁属神嘅人呢？
凡是敬畏神的义人，神要叫他们得力量，啊，得拯救和得医治。
神嗰啲系敬畏神嘅人咧，神要佢得拯救、得力量同埋得医治。
当我们得医治的时候，就像那个欢喜快乐，就像那个小牛犊从牛棚里面放出来那种欢喜跳跃的心情，那种情况。
佢得医治嘅时候，好似个牛仔咧，放咗出嚟嘅时候咁开心，喺度跳跳，喺度唱歌。
我最近在看一个影片。
最近睇一套戏。
啊，就是一个住在北国的一个，就是北边，他一个农庄，他那个冬天因为雪太久了，他把牛因为太冷，他把牛全部放在牛棚里。
一个美国电影就喺个农村入。村庄入边因为太冻啦，又落雪啦，想将啲牛摆晒喺牛棚入边。
春天来到的时候，雪融了之后，他把他的牛棚的门打开。
佢春天咧雪融嘅时候，佢将呢个牛棚嘅门打开。
这个成年的牛群呢就慢慢走出来。
嗰啲成年嘅牛咧就慢慢咁行出嚟。
可是你就看那个小牛犊，
就睇个牛仔，
从那个牛当中大牛。中间这样钻出来，然后在草地上跳跃。
就喺嗰啲大牛中间捐出嚟咧，就喺个草地上面喺度跳。
那我看到的时候就想到这段经文，想说真的，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持守信心，成为那公义的，成为神眼中的义人的话，我们必然是在像这小牛犊一样，在草地上面欢喜跳跃。
我想到这段的经文，好像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如果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成为作为义人的时候，我们一定好像一只小牛仔这样去跳跃欢呼。
是的，在耶和华的日子里面，恶人都要被烧成灰烬。
没错，耶和华的日子，恶人都要被烧尽。
他们都要成为义人脚上或者脚底下的灰尘。
他要成为义人脚底下面的灰尘。
是的，如果我们当中目前正在受逼迫、受困苦的基督徒，
如果你当中受逼迫困苦的基督徒，
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
是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
如果我们能够坚持到底，
如果你能够坚持到底，
在审判，在耶稣基督最后的审判台前，我们得到的是那荣耀的冠冕。
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我们所得的是荣耀的冠冕。
在以赛亚书63章1到6节里面有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描述。
在以赛亚书63章那里有一个很生动的描述。
经文说，我独自踹这个踹牛栅酒栅，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将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在审判之日，就像在图上这经文所说的，耶稣基督他要使尽的力气用脚践踏对那些恶人的审判，就像用脚践踏 那葡萄酒池里面的那些葡萄。
耶稣基督审判日子，他对恶的审恶罪的审判，就好像你用脚大力的踩那些葡萄这样，
用到一个地步，那些葡萄酒溅在他的衣服上面，就像那个恶人的血溅在他的衣服上一样。
用力到个程度，那些葡萄汁系溅咗喺个啲衫上边，就好似恶人嘅血系溅到佢嘅衫上边一样。
是的，恶人曾经风光，但他们的结局却是这么的悲惨。
恶人曾经风光，但系佢嘅结局系咁悲惨。
唯有敬畏神的人，才是最后的真正的胜利者。
唯有敬畏神的人是最后的真正的胜利者。
神要把那真正的自由、那荣耀、那公义、那胜利、那丰盛、那喜乐加给这些敬畏神的人。
神要给这个真正的自由、公义和喜乐给这个信靠他的人。
是的，在耶和华的日子是大而可畏的。
是的，耶和华的日子是大而可畏。
神最后的审判还没有来到。
神最后的审判还没来到。
但是快到了。
但很快到，
所以神借着先知对以色列百姓，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在发出最后的劝勉。
所以神藉着先知去对他的百姓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作了最后的劝勉。
旧约最后的三节经文。
旧约最后的三节经文。
你们应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我们大家一起来把这第六节念一下好不好？马太记书的四章第六节。
第六节一起读。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好，谢谢。是的，神借着马拉基先知警告我们每一个人，预备好我们的心。
是的，神藉着马拉基先知是警告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
预备我们主的再来，
预备我们主再来。
经文当中提到摩西和以利亚，
当中提到摩西和以利亚，
他们代表了神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的两个基石。
要代表神在百姓当中两个基石，
一个是律法，
一个是律法，
一个代表先知预言，
一个代表先知预言。
神呼吁以色列百姓，你们要把摩西的律法所颁布的律法记在心中。
他呼吁以色列的百姓要将摩西的律法记在心里面，
并且要实际的遵行，还要世代传颂，
要实际的遵行同埋世代的传颂。
事实上，神对这些百姓他的选民的要求非常简单，
所以神对他的百姓的要求是很简单。
所以神与他们立这些神的选民立约之后，神对这些百姓的要求也不过就是叫他们把神所给他们的律例典章切实遵行。
神同他们立的约就是叫他们将神的律法是切实的遵行。
是的，切实遵行代表就是对神的忠心，对神的信心。
切实遵行就代表对神的忠心和信心。
可是这些以色列百姓忘记很久了。
但是这些以色列百姓就不记得了很久了。
是的，唯有人真心的回到神的律例典章当中，我们才能够得到那真正的福气，真正的喜乐平安。
当人是真的回转到神的律例典章的时候，我们才会得到真正的福气和平安。
也唯有当神的诫命毫无拦阻的在他的子民当中被传开的时候，被传递之后，神的信实和公义，他的怜悯和慈爱才能在他的子民当中完全的被彰显。
当神的律例典章在神的子民当中毫无拦阻地传开的时候，神的信实和慈爱，他的公义和公平才能够真正的彰显。
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在神的话语上面要扎根。
所以这么多年我们在教会里面强调，我们要在神的话语里面扎根。
感谢神，我们教会真是一个蒙福的教会。
感谢神，我们教会真是一个蒙福的教会。
在我们当中，十个人当中有八个，甚至有曾经有九个人礼拜天早上参加了主日学的学习。
我们十个人当中有八至九个人就曾经参加主日学的课程。
我真的希望我们每个人的祷告当中，在这世上向神献上赞美跟感谢。
我们每个人的祷告里面，希望我们能够向神献上一个赞美和感谢，
因为这真的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
是真的神的恩典临到我们。
放眼在全北美许多的教会，他们的主日学是凋零的。
北美很多的教会的主日学都是凋零的。
我在跟在美南浸信会的很多的就美国人教会也好，华人教会在分享的时候，他们对我们教会主日学的兴旺，他们真是羡慕。
同美南浸信会的人分享，无论美国教会是环教会，他们都是对我们主日学那个的情况是非常之羡慕。
但我们不要骄傲，
但我们不要骄傲，
再次来到神面前，专心用心专注地来学习。
我们再次来到神面前，很专心专注地来到学习。
在列王记上十八章里面记载了以赛亚先知，
在利未记第十八章记载到以赛亚先知，
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他就带领以色列人放弃他们所崇拜的偶像巴力。
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所崇拜的巴力，
他们放弃了偶像的崇拜，回转回到神的面前，
他们放弃了巴力的崇拜，回转回到神的面前。
他们就单单的敬拜独一的真神，
就单单敬拜独一的真神。
神的怜悯、神的慈爱、神的祝福就临到了这些以色列百姓。
神的怜悯、慈爱和祝福就临到这些百姓。
在末日审判还没来到的时候，
在末日审判未来到的时候，
神要差遣他的先知以利亚两次来到神的我们当中来做预备的工作。
神要两次差遣以利亚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都知道在第一次就是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
第一次就是耶稣基督降生之前，
施洗约翰就是先知以利亚的一个代表，
施洗约翰就是这个以利亚的代表。
第二次就是在耶稣基督再次降临的之前，也就记载在启示录的十一章里面，
就是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就是记载在启示录第十一章里面。
在启示录十一章第三节里面记载说有两个见证人，
在启示录十一章三节记载了两个见证人，
我们相信其中一位就是先知以利亚。
我们相信其中一位就是先知以利亚。
天使加百列曾经向约瑟施洗约翰的母亲撒加利亚来预告他将来他的儿子他的一生的工作。
加百列曾经是向施洗约翰的母亲来到去讲到他一生的工作。
施洗约翰他一生有一个使命。
施洗约翰一生有一个使命。
这是神交付给他的使命。
这是神交付给他的使命。
记载在路加福音一章十七节里面。
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七节里面。
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神差遣他的仆人来到人的当中，目的就是要促成人与神之间的一个大和解。
神差遣仆人去到人他的子民当中，就是要促成一个神和人之间的大和解。
这是一个神与人之间的一个和解，
神与人之间的和解，
也是一个人与跟人跟神之间的一个大和解，
也都是神和人中间的大和解。
圣经上讲说要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圣经讲到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不是吗？
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不是吗？
把我们的心转向我们天上的父，
将我们的心转向我们天上的父，
我们天上的父他就转向我们，
我们天上的父就转向我们。
当这个我们每一个人还在地上等候主再来的时候，
当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等候主再来的时候，
让我们做一件事情，
让我们做一件事，
让我们每个人来审查我们的心，
我们每个人审查我们的心，
主要是我们的心回转归向他，
神就要我们的心回转归向他。
你说如何审查呢？
怎么审查呢？
今天我们进入了马拉基书的最后一章最后的结尾，
我们进入到马拉基书最后的一章就最后的结尾。
在前面三章里面我们看到了耶和华七次来警告他的以色列选民，
前面三章看到耶和华很亲切的去到警告他的儿女，
但是这些神的选民却是始终不愿意悔改，
但是神的选民始终不愿意悔改，
他们不承认自己有错，
不承认自己有错，
更不要说悔改了，
更不需要讲悔改了。
今天让我们把这七个警告化成七个问题，
我们将这七个警告化成七个问题，
用这七个问题我们来审查我们的心在哪里，
我们用七个问题来审查我们的心在哪里。
第一个问题，你是否愿意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呢？
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主你的神。
第二个问题，你是否愿意接受真理的装备，愿意 被主来炼净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接受真理的装备，也都是被主炼净呢？
第三个问题，你是否愿意向教会献上十一的奉献呢？
第三个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向教会献十一的奉献呢？
第四个问题，你是否愿意委身于神向万民传福音呢？
第四个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委身于神向万民传福音。
第五个问题，你是否愿意付上代价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呢？
第五个问题，愿不愿意付上代价为主作美好的见证。
第六个问题，你是否愿意 经营幸福长久的恩爱夫妻生活呢？如果你是已经结婚的，
第六个问题，如果你结婚嘅结咗婚咧，你愿唔愿意经营幸福长久嘅恩爱夫妻生活？
即使你还是在等待你的婚姻，你也在面对这个问题。
或者你要等待婚姻，你都要面对呢个问题。
第七个问题，你是否愿意教导你的儿女敬畏神，引导他们一生走在神的道路上呢？
第七个问题，你是愿不愿意教导你的儿女去敬畏神，引导他们一生走在神的道路上面？
这七个问题都在今天的夹页里面，都在今天的那个flyer 里面，周报里面。
这七个问题都是在今天所的程序表里面，
都在最后一页第四页。这每一个问题都是一面镜子，
每一个问题都是一块镜，
是我们对神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审查，
一个对我们对神一个对自己的一个审查。
你很可能很容易的对每一个问题的回答都是我愿意，
你或者很容易地对一个每一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我愿意。
但是求主给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那个样子，
但是求主叫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那样，
对于这些严肃的问题我们却是轻忽的回答，敷衍了事。
对于这些严肃的问题我们很 轻率的去回答。
让我们好好想想，我是否做到，我是否能做到，我是否愿意做到。
我要想清楚，我们 是否是愿意做，是否真的会做到，是否 真的去实践，
免得我们把这七个问题的答案我愿意变成我们自己的骄傲，
免得我们将这个七个问题的答案成为我们自己的骄傲。
不要让我们自己对神的呼召麻木了，
或者我们对神的呼召麻木了，
以至于我们没有任何的行动，只是在口里说说，我们却觉得自己很不错，
就是只不过 口里面讲一下，就没什么行动，就觉得自己很不错了。
当神的警告，神的诫命，神的这个警告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却 一无所知。
当神的警告和诫命临到的时候，我们真是一无所知。
是的，主来的日子近了。
是的，主来的日子近了。
审判也即将来临到我们。
审判也即将来到临到我们了。
让我们用犹大书20节到25节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让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来，
我一起读。
这是读给我们自己听了。我们一起来。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低头祷告。
低头祈祷。
啊，我们的父神，我们在你面前的心志求你来悦纳。
爱我父神，我们在你面前的心志求你悦纳。
是的，求你的圣灵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
神啊，你的圣灵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
求你的灵来坚固我们在你里面的信心。
求你的灵来坚固我们在你里面的信心。
好叫我们不失足，不放，不灰心，不丧胆。
好叫我们不失脚，不灰心，不丧胆。
让我们坚持在你里面的信心。
去坚持住在你里面的信心。
好叫我们在见主面的时候，被你称赞是那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好叫我们见你面的时候，被你称赞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主啊，愿你的国降临。
主啊，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是神的，或者是藐视顶撞神的。
信神的跟不信神的。
信神和不信神的。
义人和与恶人。
义人和恶人。
是无处可躲的。
是无处可躲的。
你没有地方可以藏起来。
没有地方可以躲。
神一个一个叫到他前面。黑与白的分开来了，
一个一个叫到前面，黑同白要分开。
我的小舅舅，他在很多年前，他住在纽约。
我的小舅父是住在纽约。
他在纽约定居的时候呢，他除了自己开餐馆之外，他也在犹太餐厅工作。
他除了在纽约定居，他在除了开餐馆，也在犹太餐厅工作。
他跟我讲，他虽然他那一生都没有信主，但他告诉我，他看到犹太人他们敬虔的态度。
他虽然一生没信主，但是看到犹太人敬虔的态度。
大家都知道，这个犹太餐厅他们有一个很讲究，就是 kosher。
一个犹太的餐厅一个好讲究的就是kosher。
这个东西是你的肉也好，什么都是不能碰血的。
就是他们那些这样的肉也好，什么东西就不可以碰到些污糟东西。
他还告诉我说，他们在准备逾越节的之前，在他们犹太人的逾越节之前，他们在准备那食物的时候，他们特别特别的小心。
他在逾越节之前去预备这个食物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他说呢，除了那个不锈钢的炉台，全部要擦过，全部要消毒一遍。
那些不锈钢的器皿要全部抹过，要去消毒。
他说餐馆的负责人还拿着那个喷火的火焰枪，把他们炉台上的每一个缝全部用火烧过一遍。
他用仲特别拎住个火枪在他的炉头度特别周围烧过一次。
我舅舅他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他就很稀奇。
他第一次看到就好稀奇。
他就问他老板说，我们不是消毒干净了吗？干嘛还要需要这一道手续？
我跟我老板讲话，我们不是已经消毒干净，为什么还要做这个手续呢？
他说你们擦干净了，可是一定还有很多细渣子在里面，是你们擦不到的。
你们虽然抹干净，但是还有一些细渣子的东西你们是抹不到的。
所以他拿起一把喷火枪，他把缝里面全部走过一遍，他说这样子才能把缝里面的渣子不洁的东西全部烧干净。
所以他呢就是用一把火枪来将那些外面呢烧过，他等于将全部的渣子烧干净。
这让我想到在主的日子审判的时候，他的火就像这把火枪。
就是主审判日子就好像他的火好像一把火枪咁。
你我也许有时候想要躲在缝隙里，但是绝对躲不过的。
有时你同我想匿埋喺啲罅入边咧，但系你逃唔到。
所以圣经里面这么说，他说凡是骄傲的、狂傲的、行恶的和不信神的人，就如同干草倒入的烈炉的烧的烈火的火炉当中。一下子全部都被烧成灰烬了。
有啲骄傲嗰啲不义嘅人咧，就好似嗰啲禾草咁，抌落个火炉度烧干净。
而属神的人呢？
咁属神嘅人呢？
凡是敬畏神的义人，神要叫他们得力量，而得拯救和得医治。
神嗰啲系敬畏神嘅人咧，神要佢得拯救、得力量同埋得医治。
当得医治的时候，就像那个欢喜快乐，就像那个小牛犊从牛棚里面放出来那种欢喜跳跃的心情，那种景况。
佢得医治嘅时候，好似个牛仔咧，俾放咗出嚟嘅时候咁开心，喺度跳喺度唱歌。
我最近在看一个影片。
最近睇一套戏。
啊，就是一个住在北国的一个，就是北边，他一个农庄，他那个冬天因为雪太久了，他把牛因为太冷，他把牛全部放在牛棚里。
一个美国电影就喺个农村入。村庄入面因为太冻了，有落雪了，想将牛摆在牛棚入面。
春天来到的时候，雪融了之后，他把他的牛棚的门打开。
春天呢雪融的时候，他将这个牛棚的门打开。
这些这个成年的牛群呢就慢慢走出来。
成年的牛呢就慢慢地走出来。
可是你就看那个小牛，小牛犊。
就看个牛仔。
从那个牛当中，大牛中间这样钻出来，然后在草地上跳跃。
就是在那些大牛中间捐出来呢，就在一个草地上面在跳。
那我看到的时候就想到这段经文，想说真的，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持守信心，成为那公义的，成为神眼中的义人的话，我们必然是在像这小牛犊一样在草地上面欢喜跳跃。
我想到这段的经文，好像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如果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成为作为义人的时候，我们一定好像一只小牛仔这样去跳跃欢呼。
是的，在耶和华的日子里面，恶人都要被烧成灰烬。
没错，耶和华的日子，恶人都会被烧尽。
他们都要成为义人脚上或者脚底下的灰尘。
他要成为义人脚底下面的灰尘。
是的，如果我们当中目前正在受逼迫、受困苦 的基督徒，
如果我们当中受逼迫困苦的基督徒，
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
是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
如果我们能够坚持到底，
如果你能够坚持到底，
在审判，在耶稣基督最后的审判台前，我们得到的是那荣耀的冠冕。
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我们所得的是荣耀的冠冕。
在以赛亚书63章1到6节里面有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描述。
在以赛亚书63章那里有一个很生动的描述。
经文说，我独自踹这个踹牛栅酒栅，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将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在审判之日，就像在图上这经文所说的，耶稣基督他要使尽的力气用脚践踏，践踏对那些恶人的审判，就像用脚践踏 那葡萄酒池里面的那些葡萄。
耶稣基督审判日子，他对恶的审判，恶罪的审判，就好像你用脚大力的踩那些葡萄那样，
用到一个地步，那些葡萄酒溅在他的衣服上面，就像那个恶人的血溅在他的衣服上一样。
用力到个程度，那些葡萄汁是浅在他的衣服上面，就好像恶人的血是浅到他的衣服上面一样。
是的，恶人曾经风光，但他们的结局却是这么的悲惨。
恶人曾经风光，但他的结局是这么悲惨。
唯有敬畏神的人才是最后的真正的胜利者。
唯有敬畏神的人是最后的真正的胜利者。
神要把那真正的自由、那荣耀、那公义、那胜利、那丰盛、那喜乐加给这些敬畏神的人。
神要给这个真正的自由、公义和喜乐给这个信靠他的人。
是的，在耶和华的日子是大而可畏的。
是的，耶和华的只是大而可畏。
神最后的审判还没有来到。
神最后的审判还没来到。
但是快到了。
但是很快到。
所以神借着先知对以色列百姓，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在发出最后的劝勉。
所以神藉着先知去对他的百姓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作了最后的劝勉。
旧约最后的三节经文。
旧约最后的三节经文，
你们应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我们大家一起来把这第六节念一下好不好？马拉基书的4章第6节，
第六节一起读。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好，谢谢。是的，神借着马拉基先知警告我们每一个人，预备好我们的心。
是的，神藉着马拉基先知是警告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
预备我们主的再来，
预备我们主再来。
经文当中提到摩西和以利亚，
当中提到摩西和以利亚，
他们代表了神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的两个基石。
这个代表神在百姓当中两个基石，
一个是律法，
一个是律法，
一个代表先知预言，
一个代表先知预言。
神呼吁以色列百姓，你们要把摩西的律法所颁布的律法记在心中。
他呼吁以色列的百姓要将摩西的律法记在心里面，
并且要实际的遵行，还要世代传颂，
要实际的遵行和世代的传颂。
事实上神对这些百姓他的选民的要求非常简单，
所以神对他的百姓的要求是很简单。
所以神与他们立这些神的选民立约之后，神对这些百姓的要求也不过就是叫他们把神所给他们的律例典章切实遵行。
神同他们立的约就是叫他们将神的律法是切实的遵行。
是的，切实遵行代表就是对神的忠心，对神的信心。
切实遵行就是代表对神的忠心和信心。
可是这些以色列百姓忘记很久了，
但是这些以色列百姓就忘记了很久了。
是的，唯有我们，唯有人真心的回到神的律例典章当中，我们才能够得到那真正的福气，真正的喜乐平安。
当人是真的回转到神的律例典章的时候，我们才会得到真正的福气和平安。
也唯有当神的诫命毫无拦阻的在他的子民当中被传开的时候，被传递之后，神的信实和公义，他的怜悯和慈爱，才能在他的子民当中完全的被彰显。
当神的律例典章在神的子民当中毫无拦阻地传开的时候，神的信实和慈爱，他的公义和公平才能够真正的彰显。
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在神的话语上面要扎根。
所以这么多年我们在教会里面强调，我们要在神的话语里面扎根。
感谢神，我们教会真是一个蒙福的教会。
感谢神，我们教会真是一个蒙福的教会。
在我们当中，十个人当中有八个，甚至有曾经有九个人礼拜天早上参加了主日学的学习。
我们十个人当中有八至九个人就曾经参加主日学的课程。
我真的希望我们每个人的祷告当中，在这世上向神献上赞美跟感谢。
我们每个人的祷告里面，希望我们能够向神献上一个赞美和感谢，
因为这真的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
是真的神的恩典临到我们。
放眼在全北美许多的教会，他们的主日学是凋零的。
北美很多的教会的主日学都是凋零的。
我在跟在美南浸信会的很多的就美国人教会也好，华人教会在分享的时候，他们对我们教会主日学的兴旺，他们真是羡慕。
同美南浸信会的人分享，无论美国教会是环教会，他们都是对我们主日学那个情况是非常之羡慕。
但我们不要骄傲，
但我们不要骄傲，
再次来到神面前，专心用心专注地来学习。
我们再次来到神面前，很专心专注地来到学习。
在列王记上十八章里面记载了以赛亚先知，
在利未记第十八章记载到以赛亚先知，
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他就带领以色列人放弃他们所崇拜的偶像巴力。
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所崇拜的巴力，
他们放弃了偶像的崇拜，回转回到神的面前。
他们放弃了巴力的崇拜，回转回到神的面前。
他们就单单的敬拜独一的真神，
就单单敬拜独一的真神。
神的怜悯、神的慈爱、神的祝福就临到了这些以色列百姓。
神的怜悯、慈爱和祝福就临到这些百姓。
在末日审判还没来到的时候，
在末日审判未来到的时候，
神要差遣他的先知以利亚两次来到神的我们当中来做预备的工作。
神要两次差遣以利亚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都知道，在第一次就是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
第一次就是耶稣基督降生之前。
施洗约翰就是先知以利亚的一个代表。
施洗约翰就是这个以利亚的代表。
第二次就是在耶稣基督再次降临的之前，也就记载在启示录的十一章里面。
就是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就是记载在启示录第十一章里面。
在启示录十一章第三节里面记载说，有两个见证人。
在启示录十一章三节记载了两个见证人，
我们相信其中一位就是先知以利亚。
我们相信其中一位就是先知以利亚。
天使加百列曾经向约瑟施洗约翰的母亲撒加利亚来预告他将来他的儿子他的一生的工作。
加百列曾经是向这个施洗约翰的母亲来到去讲到他一生的工作。
施洗约翰他一生有一个使命，
施洗约翰一生有一个使命，
这是神交付给他的使命，
这是神交付给他的使命。
记载在路加福音一章十七节里面，
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七节里面，
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神差遣他的仆人来到人的当中，目的就是要促成人与神之间的一个大和解。
神差遣仆人去到人他的子民当中，就是要促成一个神和人之间的大和解。
这是一个神与人之间的一个和解，
神与人之间的和解，
也是一个人与跟人跟神之间的一个大和解，
也都是神和人中间的大和解。
圣经上讲说，要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圣经讲到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不是吗？
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不是吗？
把我们的心转向我们天上的父，
将我们的心转向我们天上的父，
我们天上的父他就转向我们，
我们天上的父就转向我们。
当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在还在地上等候主再来的时候，
当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等候主再来的时候，
让我们做一件事情，
让我们做一件事，
让我们每个人来审查我们的心，
我们每个人审查我们的心，
主要是我们的心回转归向他，
神就要我们的心回转归向他。
你说如何审查呢？
怎么审查呢？
今天我们进入了马拉基书的最后一章，最后的结尾，
我们进入到马拉基书最后的一章，就最后的结尾。
在前面三章里面，我们看到了耶和华七次来警告他的以色列选民，
前面三章看到耶和华很亲切的去到警告他的儿女，
但是这些神的选民却是始终不愿意悔改，
但是神的选民始终不愿意悔改，
他们不承认自己有错，
不承认自己有错，
更不要说悔改了，
更不需要讲悔改了。
今天让我们把这七个警告化成七个问题，
我们将这七个警告化成七个问题，
用这七个问题我们来审查我们的心在哪里，
我们用七个问题来审查我们的心在哪里。
第一个问题，你是否愿意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呢？
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主你的神。
第二个问题，你是否愿意接受真理的装备，愿意 被主来炼净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接受真理的装备，也都是被主炼净呢？
第三个问题，你是否愿意向教会献上十一的奉献呢？
第三个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向教会献十一的奉献呢？
第四个问题，你是否愿意委身于神向万民传福音呢？
第四个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委身于神向万民传福音。
第五个问题，你是否愿意付上代价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呢？
你愿第五个问题，愿不愿意付上代价为主作美好的见证？
第六个问题，你是否愿意经营幸福长久的恩爱夫妻生活呢？如果你是已经结婚的。
第六个问题，如果你结婚的结咗婚，你愿不愿意经营幸福长久的恩爱夫妻生活？
即使你还是在等待你的婚姻，你也在面对这个问题。
或者你要等待婚姻，你都要面对这个问题。
第七个问题，你是否愿意教导你的儿女敬畏神，引导他们一生走在神的道路上呢？
第七个问题，你是愿不愿意教导你的儿女去敬畏神，引导他们一生走在神的道路上面？
这七个问题都在今天的夹页里面，都在今天的那个flyer 里面，周报里面。
这七个问题都是在今天所的程序表里面，
都在最后一页第四页。这每一个问题都是一面镜子，
每一个问题都是一块镜，
是我们对神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审查，
一个对我们对神一个对自己的一个审查。
你很可能很容易的对每一个问题的回答都是我愿意，
你或者很容易地对一个每一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我愿意。
但是求主给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那个样子，
但是求主叫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那样，
对于这些严肃的问题我们却是轻忽的回答，敷衍了事。
对于这些严肃的问题我们很轻率的去回答。
让我们好好想想，我是否做到，我是否能做到，我是否愿意做到。
我要想清楚，我们 是否是愿意做，是否真的会做到，是否是可以真的去实践，
免得我们把这七个问题的答案我愿意变成我们自己的骄傲，
免得我们将这个七个问题的答案成为我们自己的骄傲，
不要让我们自己对神的呼召麻木了，
或者我们对神的呼召麻木了，
以至于我们没有任何的行动，只是在口里说说，我们却觉得自己很不错，
就是只不过 口里面讲一下就没什么行动，就觉得自己很不错了。
当神的警告，神的诫命，神的这个警告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却一无所知，
当神的警告和诫命临到的时候，我们真是一无所知。
是的，主来的日子近了。
是的，主来的日子近了。
审判也即将来临到我们。
审判即将来到临到我们了。
让我们用犹大书20节到25节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让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来。
我一起读。
这是读给我们自己听了，我们一起来。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低头祷告。
低头祈祷。
啊，我们的父神，我们在你面前的心志求你来悦纳。
爱我父神，我们在你面前的心志求你悦纳。
是的，求你的圣灵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
神啊，你的圣灵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
求你的灵来坚固我们在你里面的信心。
求你的灵来坚固我们在你里面的信心。
好叫我们不失足，不放，不灰心，不丧胆。
好叫我们不失脚，不灰心，不丧胆。
让我们坚持在你里面的信心。
去坚持住在你里面的信心。
好叫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被你称赞是那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好叫我们见你面的时候，被你称赞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主啊，愿你的国降临。
主啊，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